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1年5月25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长之间，请沈云聪呢为大家做呢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那跟导读。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好，那电台知道我不干净，好，所以尽量呢就不让来宾呢来到呢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所以虽然我在现场，但是我们透过呢视讯，那连线。那沈云聪，那在我们线上的那老朋友沈云聪，小马欢迎。
哎，大家早安。哎，好像不只是我知道你不干净，对，大家都知道你不干净。
大家都知道，虽然我的 PCR 跟快筛呢都是阴性，但大家都还是不相信我，每个人都躲我躲很远。好，那虽然我们是透过视讯呢，但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沈云聪是有穿衣服的，他真的有穿衣服。好，那今天呢，沈云聪呢，
那个管中闵他在家开会，他都上面穿西装，下面穿短裤。
啊，这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我也常常做啊，就是，所以在家里面呢，开视讯的时候，有时候要小心，就怕那种不小心冲动站起来，再穿短裤都不错，有时候穿内裤啊，有跟你说，好，所以在家里面开视讯，有的时候。他们像小孩子，他们不是常常在讲，就是他们在视讯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的时候了，妈妈就是说穿着内衣裤就进来的啦，爸爸呢打赤膊就进来的啦，搞不清楚情况。
那是你的幻想吧，大家龙。
好，提醒在家里面轻松惯了的爸爸妈妈，哦，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如果身材像沈云聪一样好，那就算了。但是有的呢，身材都已经变形走样了，被拍到实在是不好意思。好吧，今天从哪里开始？从高盛开始。
因为最近呢，高盛内部流出一张 memo 啊，这个内部的讯息说呢，高盛要调整内部的员工休假规定。怎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他要让他的资深高级主管，未来呢，请假不用再这么麻烦的。未来呢，每一个人每一年都可以有无限的有薪假。
你说无限的有薪假是有薪，而且是无限的。
有薪水可以领，然后但你要请多少天都可以，只要你工作可以完成，
okay，
公司不会管你。
好 ，OK， 然后
爽吧？
OK， 好，爽，对。
然后当然比较之前的呢，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不过呢，基本的休假也增加了2天。总体来说呢，高盛其实希望他底下的员工每年至少要休15天。所以有这么一个新闻传出来，那大家就说哇，就讨论这一团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乍看之下，哇，无限的有薪假，那好棒好棒哦！
那当然，
对不对？谁不想要？
当然，
对。结果，其实你往下想，然后你再看看美国曾经有实施过休假规定比较宽松也比较优惠的企业，你会发现，其实高盛此举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其实是值得存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其实你自己将心比心啊，如果你是一个尽责负责的员工，然后你对公司也很有向心力，你也很希望未来能够在公司更上层楼，请问你就算给你无限的有薪假，你真的会尽可能的把它请完请满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其中必有诈。
哎，对啊，所以大部分员工其实
好，然后
对呀，是不是我们这样子想而已？因为在美国这种无限有薪假是高盛的发明，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从网络泡沫开始，前开始很多矽谷的这些新创公司，为了吸引人才，为了吸引很多 IT， 而他原本就是在写程式很自由的人，所以早就提供这样的优惠了啊。所以你看最近这个股价跌得很惨的 Netflix， Netflix 就很有名啊，它就很有名，管理很非常的宽松，授权非常的高的一家公司，所以高盛不是第一家。可是呢根据一份2018年做的 survey 啊， 美国曾经采取这些这样的做法的企业，最后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员工请假的天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嗯，
哎，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为什么？因为不好意思嘛，你好意思，你公司都在忙 ，project 大家都在跑，
嗯，
啊，结果你一个人跑去休假，你会不好意思，
嗯，
你会不敢请，而你不敢请，隔壁的人看到你不敢请，他也不敢请，
嗯，
所以搞了半天，到最后很多的员工哦，上班的时间反而更长，休假的天数反而更短。所以这个其实英国、美国都曾经有一些公司采取过，到后来都取消了，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真的是为德不足。我可能本来心里是，也许真的是好意啊，并不是想要用这个方式让员工休假的更少。可是你最后达到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的，是适得其反的。所以最近我看到有好多公司其实都在讨论这种 unlimited paid time off。
嗯，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到底是不是一种福利？嗯、这个很好玩。
好，我两个问题，请问第一个就是说，你认为资方是真的很有诚意，希望员工对于自己的这些工作，完全符合责任中心制，就是自己来判断自己要不要休假，该休假就休假，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薪水照领。资方是真的这么有诚意吗？第二个就是说，难道不会有员工碰到像唐江龙这么不要脸的，就是啊，有薪假吃到饱，那我一定尽量请，难道不会吗？
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啊，他固然是会的，所以我刚刚讲的一个前提是，通常就是要摆烂的员工，我已经准备要辞职了，反正你怎样我也无所谓。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可能会滥用这样的福利，否则在正常的情况下，你想博取同事的好感，你想博取上司的肯定，你想让公司对你未来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因为你就算不留在公司，你要跳槽别的公司，你也希望你的主管啊，你的公司对你有好话，
当然，
而且这个话传出去，同业大家会打听啊，唐湘龙是不是个烂人？谁是不是个烂人？其实大家都会听，所以一般正常的情况下都不会去滥用这样的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可以肯定啊，除非那种烂的其实真的会摆烂，但这个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说反而倒过来也是一种试探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烂人的一个好机会。你真的摆烂，
对啊，就是你就是我就说资方这种欲擒故纵吧。
第二，就回答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啊，资方到底是不是另有所图？我认为以高盛这个 case 来说是有的。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要知道，现在尤其在疫情之后，大家在疫情当中都享受到了什么的好处？享受到 working from home 的好处了。
对，
所以现在美国很多的企业，很多尤其是高阶主管，已经不想回办公室去了。已经不想回公司去了，所以很多的人资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他们变成毫无疑问，现在最直接的方式就叫做妥协。所以妥协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是那么喜欢在家里，而我又还是希望你回来公司，那我们就一人各让一步，一个礼拜呢你几天在家，一个礼拜几天在公司。那这个看似合理，但是现在还是会有实际上操作的问题的。就是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讲过，我们有一个叫做星期三难题。什么叫星期三难题呢？是因为很多的企业，你去问，你去做所有调查都一样，包括我们台湾，如果现在问你，如果现在让你可以在家上班，请问你在一个礼拜当中会选择哪几天在家上班？你一定会选择最接近周末，你可以有连假嘛？
对，
你要么选择礼拜四、礼拜五，要么选择礼拜一或礼拜二。这样的话，你加上周末的两天，你可以去连休四天在家里。
对，
可是呢，所以造成结果，大家最想来公司上班的那一天叫做星期三。
就是满的人的意思。
对，所以到礼拜三那天就会发现
人力过剩，礼拜三人力过剩。
对啊，所以这个是working from home 的情况，接下来其实还在克服的难题期，所以高盛一定也遇到了这样的挑战，内部一定不断的在讨论。请问面对高阶，尤其是高阶主管，其实很多都是管理职哦，他并不是很重视 daily 的 operation、daily 的 trade， 你必须无时无刻的在公司盯着荧幕，然后不断的在讨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有充足的理由说，那我干嘛要来公司上班？所以我觉得高盛也是倒过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你，好，我现在就不管你在哪里了， 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哎，我就让你全部可以休无薪假。那你请问你在家的时间，你要算成是你在休假，让我觉得你在休假呢，还是让我觉得你在上班？你自己看着办。
嗯，
那你如果想让公司觉得你是有在上班，你想要升级为 partner 是吧？你想要晋升为 senior director 是吧？那给我乖乖出现在公司，出现在我身边，你不要给我随便在外面摸鱼。
嗯，
哎，这是我自己猜测的高盛的这个心思了。当然，他人家也不一定像我这样想就是了。不过我觉得现在对很多企业来说，在后疫情时代的大家已经习惯了 working from home 的状态哈。
嗯，
我会觉得是必须认真考虑，你的整个人资的运作。上班的规定跟福利啊，都要整个改写的。
嗯，好的，我都是反向操作的，我都是把一个星期当中的五个这个 working day， 我排的最轻松的一天是星期三。相反的，星期一、二、四、五呢，我的工作量都排得非常大。星期三排的最轻松，就是星期三对我来说是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热爱工作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在星期一二四五都能够把工作做好，所以星期三呢就当作是小周末的调节，这才是真正热爱工作的人，这才是真正一个好员工该有的态度。我相信老板呢一定看得懂的。好，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沈云松。好，沈云松呢，因为自己当老板，所以他有各种的呢去考核员工的方式，所以你要小心，老板呢经常用欲擒故纵的方式，他只是在试探你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呢想让你可以呢，就是说呢有薪假呢吃到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基本上面，越有竞争力的这种的企业，也许在各种的上班的规定上面呢越宽。但是他就是责任中心制的，基本上只要你能够拿得出自己的成绩，该做的事情做好，其实呢现在的老板或者资方呢对你的干预呢会越少，尤其在有疫情之后，大家都已经普遍的习惯这种呢更有弹性的劳资关系，应该这样讲了，就更有弹性的劳资关系已经出现了，但是你要有更好的工作能力。而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云聪聊。好，飞碟末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科技股不是整个反转嘛？
对，嗯，
所以美国现在一些之前红到不行的经理人啊，今年的大翻车，
这一定的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没有进到空头市场，你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嗯，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投资的一课啊。
对，
为什么？因为我先讲一讲今天要讲的这两位啊，
嗯，
然后再讲一讲。他给投资者的启示哦，这两位因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超级巨星等级的哦，一位叫 Cathy Wood， Tiger Wood 的 Wood 啊，木头小姐，她毫无疑问是过去这几年科技狂潮当中的一姐啊，一姐，她所创办的叫做 ARK Innovation ETF 啊，就是方舟创新的这个基金，大家知道吗？她在2020年的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投报率只有16%。
嗯，
但是这位小姐呢，投报率是150%，厉害吧？
哇，厉害！嗯，
对呀，那段时间她真的是
走路都有风啊，真的是。
对，走路有风啊。嗯，她讲什么，她想要买什么，大家就都跟
疯狂跟着买。嗯，
对，所以从2020到2021年的二月，其实一整个状况好的不行。
嗯，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从去年11月以后，整个猪羊变色，到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标准普尔500指数也是跌得很惨，不过整体来说没有科技股那么惨。
嗯，
标准普尔500指数大概跌了18-20%左右，是这两天可能涨回来一些啊。
嗯，
但大体上就是15%-20%之间。可是呢？刚讲的这位科技一姐啊，他底下的基金啊，平均大概重挫了腰斩以上，大概超过了60%。啊，他底下除了刚讲这个方舟之外，总共他管辖有8档基金，里面还有一些跟 FinTech 啦、跟金融有关，整个状况也一塌糊涂。
嗯，
所以这个是让市场现在引起很多话题的。哇，当时你不是我们眼中的一姐吗？怎么这个行情一变落差来的这么大？ 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你从以前的什么巴菲特啦、Charlie Munger 啦、这个约翰伯格啦，
嗯，
你能想到的这些投资大师啊，当然市场是有起有跌的，索罗斯啦，
嗯，
但是大家在起的时候很赚钱，没错，但是很少呢一下子在跌的时候就赔得这么惨的，
嗯，
就是整个猪羊变色到这种程度的。所以这个是我的，接下来我看有很大的挑战在前面。然后呢，另外一位老兄其实也是啊，他是 Gabby Plotkin， Plotkin 呢算是很有名的一家基金叫 Melvin Capital。
嗯，
这位老兄，之所以会惨赔，他最近宣布说他把他的基金要结束掉。你看惨到这种程度，
嗯，
为什么会惨到这个程度呢？还记得 GameStop 吗？
嗯 ，GameStop 这记得啊。
对，
嗯
，GameStop 呢，他就是当初的卖空者、放空者之一，因为他说 GameStop 不行，
嗯。
GameStop 不行，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几个基金一起去放空嘛，哦，
嗯，
我们知道包括在 Point 72、Citron Research 这几家等等，结果没有想到被这个
散户嘎嘎空，
对、嗯、大嘎空，
对，
结果 GameStop 直接从鸡蛋水饺股一下子大涨了快500块啊，480几块啊，
嗯，
所以呢也造成 Plotkin 嘛在这一波惨赔、
嗯，
他的 Melvin Capital 哦。创立的时候有100多亿美金的资产呢，120几亿，现在呢不到80亿，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哎，对这些基金来说，一下子剩下这么少的钱，你是他的投资者，你都会去追杀他的，
嗯，
这十几个月来啊，他简直生不如死，这个生不如死，一直在被追，因为要知道，不但是股东会追他，而且呢，一般避险基金都一样啊，你如果赔的幅度太大，其实你是拿不到你的绩效奖金，
嗯，
拿不到你的绩效费用的，所以你所有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白做工，
嗯，
那而且过去这它不是只有 GameStop 这一档出问题，因为它底下一些像 Amazon、Live Nation、 Datadog 能够想到了它几个重要的持股，哦，其实状况今年都整个杀盘杀到不行，
嗯，
所以他现在撑不住了，但上礼拜呢宣布结束啊。所以最近这两个新闻呢其实很引起大家讨论，因为这两个其实都是一时之选，就当时都是曾经这个呼风唤雨等级的大的基金经理人，
哎，
你要知道要找到100亿以上的资金给你投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等级，哎，所以这两
好，我问你啊，哦，当然好，比如说我最近呢，我问一下，周围在过去两三年里面呢，很风光的，在我面前走路有风的一些年轻人，都说啊，他们买了，比如说买了数位货币啦，或者买了美股的什么股票啦，或者买了航运股啊，哇，都很厉害啊，都是少年股神啊，到最近呢都不讲话了。
嗯，
那其中也有买稳定币的，
嗯，
然后呢，一阵子没看，突然发现呢都不见了，就是稳当他们的就是说呢筹码不多了，买的并没有很多，不过呢几乎都归零。好，那你说这些没有经历过一个最少经历过一个完整的景气循环，没有经历过空头市场的这些年轻人呢，那也就算了，
嗯，
可是这些是专业的投资机构啊。这我就觉得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多头的时候比人家好这么多，可是呢当面对到空方势头或者面对狙击的时候的危机处理能力看起来呢又比一个新手呢更差，从一个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这值得研究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落差，是他前面纯粹凭运气吗？还是说后面的就是说在避险真的需要避险，或者说势头反转的时候呢，他们呢反而呢失去了他们本身的判断力。
嗯，对啊，很好的问题啊。所以其实我常常跟他讲，你要因为现在太多的理财课程啊，理财书啊，有没有啊，然后很多也的确是年轻人，哎，赚了一波之后就出来开节目了，
嗯，
赚一波之后就出来当老师了。
对，
所以我常常都提醒大家，能够赚一波当然很好，也恭喜很多。我现在年轻人当中也有很不错的投资人才的，不过就像你讲的，其实市场是 always 有起有落的。 你必须经历过一个甚至两个以上的 cycle 哦，
嗯，
你可能自己的心法、你自己的操作的心态，才会比较稳定、跟成熟、跟有信心。
嗯，
因为要知道这个讲是容易，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在一整个 cycle 两个 cycle 下来哦，
嗯，
即便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位明星级的金星人，都未必能够调试得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一波、每一次的行情，所有的主流都会让你相信这一波跟上一波不一样。
没错，没错啊。
对，所以你自己要去判断，你自己要去锻炼，让自己知道，因为所有的老投资家都知道，其实每一波都一样。
嗯，
每一波都一样，它就是科技跟技术，跟理由，跟事件不一样，但市场的本质大体上都差不多的啊、哦。所以你看，像以 Wood 的状况来说，你如果问我，我觉得他可能最大的在心法上还需要调整的原因是，你看他即便到现在啊，状况整个调整了，哎，他最近还在嘴硬，对不起啊，嘴硬是我讲的啊，他当然也某种程度可能自己这样子相信，二来也是要挂着面子啊，顾着面子，他最近被批评的很惨，他就说啊，我的绩效哈，你不能只看一年呐、啊，这一波下跌不算呐、啊，
嗯，
我们要看五年的长期报酬率了、啊，好、啊，所以他是为用这个把时间拉长。来为自己辩解，当然也的确还是有投资人跟进的，因为今年他虽然绩效这么差，但是他的资产、他的基金的净流入还有十几亿美金哦，其实还算可以。但是，我认为他最大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科技的环境改变了，科技环境改变，然后这个改变过程中很容易有某种程度的狂热，
嗯，
而这个狂热，如果你当一姐当久了。你当这个话讲得太满之后，其实你很难收回的，很难收回的，因为 Wood 啊，他其实过去这几年之所以会大赚，跟他一个重要策略有关，因为他专门找非常非常危险的，别人眼中看起来危险的资产，别人避之唯恐而不及的资产，但是他认为有潜力，所以他在很早期就大举的投入。
嗯
，OK， 比方说像电动车啦，早期是很多人就不这么看，他其实就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啊，
嗯，
再来，为什么他很善用 social media？ 大家知道吗？他其实他只注意到马斯克这样的等级，哎，这位 Wood 小姐也不错的哦，她在 Twitter 的追踪者有100万人以上哦，
嗯，
她在 YT、她在 YouTube 上面是有1500万点阅的哦，所以在这一波当中，他也吸引了很多年轻投资者的跟进啊，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资产可以一下子从几千万美金，现在暴冲到好几百亿美金啊。但一样，其实这一波下来，你可以从他的到现在还是坚持走高科技股这个策略没错，那他还是觉得不要只看这短期，当然 maybe 我觉得往前看他同样也许是有机会翻身的，
嗯，
但是你太过独孤一味，太过坚守，太过强调自己在策略上的没有缺点，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缺点啊。Melbourne 其实状况也是，你看他如果不是当时。一口咬定GameStop 是一家不好的公司，
嗯，
然后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咬紧，他其实可能不见得会输得那么惨，因为他们太轻忽了最近这一群新的散户的力量，也太低估了新的这个投资平台社群媒体所可能营造出来的一股力量，虽然这个力量也许不见得是能够维持多长期，
嗯，
但是你太轻忽它，你太以你原本的 old school 奉为圭臬，其实往往你就是陷阱就等在前面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相关的分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嗯。
好，那我问你，因为沈云聪是我的精神导师，那我总是呢跟着沈云聪走，那你告诉我，就这一波比如说美国就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美国刚结束了道琼刚结束连续八周的周指数的下跌，
然后一下子暴涨，
对，好，那它连跌了八周呢，这个就数字上面来看呢，已经是将近100年来呢最长的连续的周线的下跌，然后我们在录音的前一天的时候呢，它反弹了600多点，这600多点，当然大家就说哇，这个八周下跌之后呢，开始反弹了，市场上面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呢乐观的讯号。 我进广告了，回来之后呢，请沈云聪呢为大家解惑一下，就是空头走势的底部接近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做长线布局的时候了吗？来进广告，回头请教沈云聪沈大师。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还有十分钟的时间，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沈云聪沈大师，我的精神导师。好，那他不只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也是我的肉体伴侣。好，那我请他沈云聪的就是因为
在开车在车上吃早餐，你让人家吐
的。我讲错了吗？好，没关系。那我问你，那这波的，因为最近的股市因为杀太惨了嘛，那当然很多人受伤惨重。我刚刚讲了很多之前自己把自己写进了这个股市封神榜里头的人，现在呢都被踹下神坛。那经过了连续下跌之后的国际的金融市场的底部靠近了吗？这个时候是可以开始分批进场的时候了吗？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啊。你说底部近了吗？当然差得远。当然差得远啊。那你说是不是可以这个分批补进？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你看与昨天你这个大涨的行情当中也是有幅度上的差别。不同类型的股票其实所面临的挑战不一样，这个以后再说。但总体而言，其实现在这个大环境才刚开始啊，这个大行情这个大调整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即将陷入大通膨的环境。我们现在俄乌战争还没结束，我们整个供应链的瓶颈都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从美国的奶粉到台湾品质赛季好了哈，其实很多都还是
好尴尬，美国都买不到的奶粉都要从欧洲呢带私货，为什么？
这很扯哎，我其实也还在研究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对，你看以前他们一些的西方的媒体都会笑亚洲人，笑大陆买不到的奶粉，然后都要到香港买，然后如何，现在连他们自己都买不到奶粉。他们是畜牧大国耶。
他是配方奶。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美国你看到很多他居然也不鼓励家长自己用其他替代性的食品。这个其实是我到现在还在了解是怎么回事啊。不过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整个供应链不稳定，能源价格在往上走，意思是说我们通货膨胀看起来是确定会继续的在发生的。那通货膨胀继续发生，联准会、台湾的央行、各国的央行看起来未来也会在升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哈，对某一些类型的资产是铁定不利的。例如我们刚刚聊过的高科技股。因为很多其实市场都还没有那么稳定，还没有那么确定。除了尖牙股市场规模够大，其实很多尤其是新创刚 IPO 的状况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些其实首当其冲。如果你是想要追逐安定的资金，例如你是退休基金的经理人，例如你是有大笔基金资产在管理的人，你其实一定要某种程度的避险，所以你在这部分的持股一定是会撤出的，所以在资金上一定是对这个股票概念不利。再来那些乐视债券等级的高殖利率债券等级的，这个本来就是高风险，行情好的时候大家随便乱炒一通。但是遇到的这种状况，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我们叫做 risky assets 啊，高风险的资产其实是首当其冲。所以你其实到市场去找，当然你如果要找好的公司，这个基本面营运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现在股价突然重挫，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像 Walmart 啦，你说像 Target 啦，一下子股价突然这样子重挫。但其实这种零售业基本上基本面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就总体它当然。你如果问我觉得大环境现在的整个股市往下修几率远远大于再回头大幅反弹回去了。那尤其且这一波的这个行情你说往下修是不是多坏的消息，其实我也不认为。我其实比较觉得是很多股票呢在过去这两年早就超涨了太多了。现在往下修正只是刚好而已。
好，来最后我们再看的这个就 GameStop， 刚刚提到，因为 GameStop 的这两年很夯啊，它本来根本已经啥都不是啊，但是因为在市场上面的炒作跟对坐呢，把这个呢，你可能根本对它不感兴趣的 GameStop 呢给炒红了。好，那现在的传出呢，他想要翻身，所以他在投资加密货币。我觉得用投资高风险商品来翻身，这会不会太缘木求鱼了？
GameStop 它这样其实很，我觉得它如果未来这几年可以慢慢的站稳啊，然后真的成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业故事啊。为什么呢？因为GameStop 它原本这个生意，它玩 game 做 game 的生意是做的不错的啊，但是后来因为新的机器、新的平台兴起，所以它就陷入了困扰，所以。倒过来说，它的游戏基本面需求各方面其实都在，这也是为什么 Reddit 让大家会觉得它不应该是被大家放空的虚招股的重要的理由啊。那现在既然有了这大笔的钱涌进来，大笔的这个，所以也让它有觉得可以翻身的机会。那它其实投入所谓的加密货币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它玩 game 里面本来就需要这些工具，
是，
所以他现在主要是要开发数位钱包，然后投入加密货币，然后推他的 NFT， 让玩家可以有更多选择，让玩家有可以更多玩。所以其实就他的生意来说，他并不是就像我们搞水泥要突然跳槽去搞食品一样，并不是的。这其实对他而言是他的生意的一部分，就策略来说完全没有错，只是他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翻身的机会点啊。所以你看过去这一年很多科技股都很惨，然后你看刚我们讲的什么 Coinbase 啦，什么币安啦，要么裁员，要么也得冻结人事了啊。但是 GameStop 呢，竟然过去这一年多找了20几个人来搞他这个 NFT。当然你刚刚讲的高风险是对的，因为 NFT 也好，Crypto 也好，过去这段时间都很差，而且短期内看起来好不起来的啦啊。尤其是 NFT 大家知道吗？其实去年9月的时候，10月、11月。很热门的时候，它单日可以成交20-30万，但是现在平均只剩下90%了，就是所有的成交量、所有的成交金额都大跌。之前我们聊过啊，那个几个指标型的，什么 Jack Dorsey 的第一则 Twitter 发推，对不对？之前被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位老兄买掉，花了将近300万美金，结果呢，现在真的他重新的丢出来，根本没有人要买，最高出价都出不到14000美金。所以他当然不卖啊，所以现在 NFT 这个状况，短期内我认为不会太好的啊。你要么就是有行无市，你开出很高的价钱，但没有人要跟你买；要么就是有市，但是无价，就是有人要买，但是价格都不会太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对 GameStop 来说，他不会笨到去压住太多在上面啊。而且我们刚刚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找关于 Coinbase 啊、关于币安啊这些平台，因为。今年的整个状况，接下来看起来都不会太乐观的啊、但你借由这样的新闻去看，你就会发现，其实金融市场上啊 ，always 有它就是一艘船啊，其实一直在涨，起起落落，一直在变化。所以像 Wood 这种大明星啊，热的时候当然要看它，但是你换个角度看，像 GameStop， 人家原来也有。第二春的机会，你不要看衰人家。
对啊，倒不是看衰了，毕竟他，我觉得 GameStop 他是跟某些世代的经验跟记忆结合在一起的。那在属于这种游戏领域的，我觉得世代连结很重要。不同的世代，他只记得他那个世代的那种的 gameplay 的方式跟软体。好，但是你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投资数位的货币、加密货币啊，这个我倒不，其实我一直觉得数位货币、加密货币。它如果要存在呢，最好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其实游戏世界里面，几乎每一款的游戏，它都有它自己的线上的虚拟币，都有自己的虚拟的金币。那些虚拟币、虚拟金币，在玩那款游戏的人，只要他玩的人够多的时候，那些虚拟币、虚拟金币，对那些的游戏玩家来讲，它是真的货币。对他来讲，他可能呢比真实的货币呢， 意义上面是一样的，他可以去买装备，甚至于可以拿来当做交易，可以拿来当做交朋友赠送，或者是呢把马子的时候的馈赠都有可能，他其实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数位货币加密货币如果能够在一个游戏的领域里面呢找到它的立足点，它就真的有存活的可能，但在实体的货币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尤其你如果想把它当作在实体世界的投资工具的选项之一，其实你真的更要小心。因为第一个，加密货币目前为止，相较于股票，相较于债券，它最大的差别在于它不付息，它没有付利息，
对的，
你买了没有任何地方会付你利息，
没有错，
所以你唯一的获利就要只能赚差价，
没有错。
那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在现在的这种高峰通膨。高利率高波动的时代，它是最容易被热钱给唾弃的，所以你如果是要加入这边，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你看嘛，这是所有的什么币安啊 Coinbase 这三个月，今年接下来三个月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我举个例子 Coinbase 好了，大家知道吗，去年 Coinbase 在这个时候很热的时候，它营收一季可以高达18亿美金，可以赚18亿当中赚3亿8千万，
对，
好赚吧。但是他最新公布，因为他刚才公布他的财报啊，营收从18亿摔到只剩12亿，而且呢倒赔了4亿3千万。好，你就知道说其实加密货币，所以他接下来铁定我认为他要大裁员的了，因为他去年看行情一好就大手笔，哎，他增了1000多人新人进来了。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加密货币当作是独立的投资工具，我觉得在这段时间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好，因为我除了沈云中之外，我只听巴菲特跟比尔盖茨的话。那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呢，就是都告诉我说呢，加密货币呢不要碰，他们也不鼓励。好，那所以呢，这三位的投资大师，我刚讲三位投资家大师，
简称八盖嘛，
对，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呢八盖马，就是巴菲特、那比尔盖茨，然后呢跟沈云聪八盖马呢，三个呢全球的顶尖的投资大都告诉你加密货币不要碰，好的，记得就好了。好，感谢呢今天呢顶尖的投资大师呢沈云聪呢线上呢为大家呢所提供的国际财经资讯，感谢
啊，谢谢。